这个怎么共享屏幕啊？是不是这个模式没办法共享屏幕？董老师，你知道这个咋共享屏幕吗？他好像没有共享屏幕的地方。
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
那就可以。
哦，我看到了共享屏幕 ,OK。好，那个各位投着大家早晨好，然后我们以后就是每周周一的话八点半就是更新一下每周这个观点。那这次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次汇报，然后我们先整体讲一下我们进入这个马上六月底到七月初这个核心的这个窗口期整体的一个板块的一些梳理和推荐。那整个板块呢，我们认为进入七月份大家会开始关注个股的一些业绩，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向，最近市场可能会相对来说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从业绩的这个确定性来讲，我们觉得像存储、国产算力、PCB 上游，然后光这边还有电源的一些上游这块也跟我们之前通胀就是持续推荐这个通胀这个方向会有比较重合的一些这个点。这些板块在整个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确定性，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有这些板块的，我觉得就可以继续坚定的这个持有。没有的话，我觉得也有一些相对来说预期差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在存储这边的话，我觉得最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是 HDD 它涨价的这个幅度在提升，另外第二个就是 DRAM 和 NAND， 大家之前预计 Q3 的这个增，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增速可能会边际放缓，但是我们目前了解到DRAM 和 NAND Q3 的这个整体的价格还会出现跳涨的一个趋势，这个是跟市场之前了解可能不太一样。包括我们最近统计的这个存储的价格走势其实也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一个拐。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判断主要是因为 Q3 进入到了英伟达的它 Ruby 的一个整个拉货，包括谷歌拉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会再一次造成这个存储这边资源的一个紧张。那这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关注国内的一些模组厂，包括大部位德宾利这些。在业绩期坦率来讲，我觉得整个模组这边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很有可能就是会优于这个半导体设备这边但因为七月份有一个长新 IPO 这个预期嘛，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设备这边也可以继续关注。那这边弹性标的的话，我们是首选的这个华源控股然后 PCB 上游这边就毋庸置疑，这块其实是我们从去年以来一直在做推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但是很多其实人也在问这个 PCB 上游，就是演绎到现在这个位置到底是关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关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个股，还能继续做相关的一个推荐。我们觉得按预计差的这个角度上来排序的话，目前当前这个位置的预计差来看，这三块的预计差是最大的，就是硅粉、PCB 棒材和树脂。为什么说是这三块？因为这三块它现在目前处于的一个位置就是刚开始涨价，或者还没有开始涨价，即将要进入涨价这个状态，它们的这个整体的市值啊、演绎，包括股价位置也会相对来说最低一点。同时这三块呢是伴随着大宗加上整个下游供需缺口演绎的非常重要的三个板块，所以后续的这个持续性有可能会比单纯的这个缺货的这个持续性要更强一点那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呢目前硅粉和这个 PCB 棒材它其实还没有，就国内这部分其实还没有开始涨价，但是已经有涨价的一个态势了。比如说硅粉这边现在客户的这个拉货已经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然后 PCB 棒材这边就是相对于之前的这个定价模式，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吨级定价到现在的这个支级定价。树脂呢这边就是刚刚开始涨价，那以前大家其实不太相信这个树脂这个板块涨价，但是一旦进入涨价状态，就这个板块的这个个股会直接竖起来涨，所以在通胀的这个背景下是没有办法做右侧的布局的，一定是在左侧去做相关的一些布局整个 通胀的这个机会，大家才会踩得比较准。所以这块如果按照预差来讲的话，我们是比较看好林伟科技、厦门钨业和盛泉集团的。对，然后这几个板块按这个排序的话是这几个标的。然后同时也要关注今年会放业绩的这个确定性，在二三季度其中在通胀和拉货的这个背景下已经演绎的通胀逻辑，那二三季度大家就是期待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确定性，主要还是铜箔加梯步，就是德芙跟宏和科技。核心我觉得就是要核心我们这边推荐的是德芙。然后另外同时也是要关注最近 CCL 涨价频次的一个增加，现在相当于是从上游慢慢往下游去传递啊，就是整个涨价的这个力度往下游去传递。 CCL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涨价频次已经更新到了这个月度两次的一个提价，那后续的话再往后这个更新，我觉得甚至有可能在七月份还会来CCL 的这种两次提价，以及就是再往下游传导 PCB，我们觉得下一轮再涨价的话就会延伸到 PCB 这一块。然后 CCL 这边目前我们觉得弹性还比较大的是华正新材，然后后面一会儿这块讲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表格。然后现在新增关注的是这个安德利，因为他要你收这个永强科技也是之前岩浆收购失败的那家，那现在安德利这边要他用现金的这个方式，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这个方式一步收敛会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钻针这边的话目前位置相对来说还比较低，然后预差还比较大的就是杰美特和新锐，然后设备主要就是关注三氟新科和浸透股份。三氟新科这边主要是做电镀的，浸透的话主要是做 PCB 的这个回流焊的这个设备，这两个公司目前演绎的充分程度，包括现在股价的一个走势其实也还没有充分放量。然后光的上游这边的话我就先讲这两个，然后后面思琪他这边有一些核心的这个标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光这边主要是大家也看到周末那个腾仓大幅度上修了这个业绩预期啊，然后光这块其实光的上游包括光纤这边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确定性非常高我们核心看好的就是远东，整体这个目标市值我认为能看到1500亿然后电源上游其实这边主要是电容这块，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电感我们在做这个持续的一个推荐。电容这边也是上周吧也是刚刚迎来了这个尼基康这边的这个涨价正好也是铝电解电容这一边。当然我们觉得铝电解电容它涨价只是一个开始啊，到今年三季度整个全线的一些电容包括牛角包括 MLPC 还有超容这块它的供应缺口会迅速放大，那整个涨价的体系会全面拉升。对于江海而言，我们认为牛角电容只是它的一个基本盘，反而它的这个更大的一些增长点在超融跟他子公司那边的这个 hybrid 的这个电容，其实光子公司的那部分业务就能再造一个江海这个公司我们整体第一目标先看到3000亿。然后电感这边的话主要就是金泉华和波木电容这边王子新材然后液冷这边呢，液冷这块核心的话其实它在今年二季度放业绩的这个确定性会相对来说排到后面，但是又有一些这些代工的一些企业可能优先会率先把自己的这个业绩放出来。核心这边我觉得主要是关注两块关注三块，一块就是英伟达链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放业绩只能暂时去看这个代工的这条产业链，然后其次是谷歌，然后再次就是国内的一些液冷产业链。然后代工其实就是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些就是市场上的这个资本整合的一些动作相对来说比较老的，比如说像捷邦、江南新材这些，我自己觉得都还不错，当然捷邦科技的位置是最低的而且最近其实也没怎么演绎谷歌这边其实就是飞龙，然后国产链里面就是四全新材，这个是整个 液冷这块我们的一些这个推荐。然后国产算力这边呢，四季这边后面会讲一下这个算力租赁这块，然后光这边，那先四季先讲吧，我后面再讲一下那个玻璃基板那个。喂，咋回事？喂，四季，能听到吗？哦，稍等一下。
哎，我现在可以了。对，那各位投资者，那我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算力租赁还有那个一些光的一些那个标的这个情况吧。那算力租赁的话，近期还是核心呢，还是近期那个卡源有一批的一些卡源可以比较通畅的可以进来了。那么对短期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缺口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方面的一个改善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是这个算力呢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持续涨价周期的啊，无论是从全球的一个环境来看，还是从国内的这样子大厂招标的一个情况来看，像海外的话像 Nebius 和 Burston 今年B 系列的卡还是从今年到现在已经持续涨价在 50% 以上的啊，像订单呢可能已经排到了明年 Q2 这样的方向，像短期的一个瓶那个供给的一个瓶颈实际上是没有是无解的啊，那涨价呢其实就直接带来了这个存量机柜毛利率的抬升，以及长期这个签约的一个单价上行啊，像阿里的话这边签约的一个单价可能达到了20万美台啊，可能带来的一年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量达到了在20亿一年左右以上。好，那目前呢像 B 系列的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巴卡服务器的价格可能已经达到了800万以上了啊，那你可能拿到现货的话可能要在900万左右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处于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三呢就是目前 Q2 呢应该是全年达到了第一个业绩的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节奏吧，个人认为那第一呢也是因为在 Q1 的一个大额的一个资本开支在二季度呢也是完成了一个集中的一个交付组网和计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像头部的这些企业呢在 Q1 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采购啊，可能之前可能因为卡的一个原因，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进卡会比较停滞但是近期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交付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在二季度的一个新增的一个上机算力规模将远远的一个超过Q1 这个方面，所以说在 Q2 的这个营收呢基数我们会认为会迎来一个大幅扩张的一个情况并且能够在 Q2 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计入报表那像在今年 Q1 和 Q2 集中落地的一部分一个涨价协议将完全反映在 Q2 的营收那么 Q1 的一个租金的一个低点和 Q2 的一个均价环比将形成一个显著上行的这样的节奏带来的一个单位毛利的一个持续增厚那我们主要推荐的这些标的呢就是红景协创东阳光以及绿通电子那另外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像字节今年的一个IDC 的一个总招标其实也是达到了4到5吉瓦左右那现在今年年初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1吉瓦左右的一个招标那另外呢阿里是在算力租赁方面的一个招标呢也是非常积极的那腾讯呢近期应该也是有一些动作也会比较多，因为之前腾讯也是不着急这个缺算力的这个事情，现在呢也是非常缺那也是相对呢进行验证了一下下游的一个算力需求这方面。那我们近期认为也是产业自己本身整体这个算力租赁产业本身也比资本市场也是更加积极之前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回调了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车点那我们现在呢也有些新的一些算力租赁公司也是进行一个关注比如说京基智能主要呢也是因为马场伟的一个加盟吧我觉得后面会带来也是会对算力租赁带来一个显著的一个增量这个方面那光的话我这边的话主要是推荐这个维克科技 微博科技的话也是因为这个 MT 叉芯啊将迎来一个迎来一个大幅的一个扩展吧，或者这个产能方面应该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演绎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涨价的话也是因为上游的一个原材料和那个制作叉芯的那个耗材钨钢针也是在涨价，我们预计可能 MT 叉芯这一块后面会有一个 30% 到 40% 的一个涨价空间。啊，另外这个在扩展这一块呢，另外呢，在那个 MT 叉芯的这个月产能呢，可能会有一个大幅的扩展啊，大概一个月的一个产能可能达到600万颗以上啊。那另外呢，就是客户方面啊，像光模块客户可能和AOI 这边的话合作可能会非常顺利，可能在今这个月，可能在近期吧，就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进展啊。那 MPO 这一块的话，和罗森伯格这一块以及康普这边也会有一些进展也会出来啊。那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叉芯呢只是开始啊，后面呢也会可能会延续到整个 MPO 的这样的一个代工这样的一个情况。以上就是一些标的的一些更新吧啊，也欢迎各位领导来跟我们那个进行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交流，对。
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说那个要给大家看的这些弹性，就是目前标黄的这部分是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在整个 PCB 上游里面相对来说空间还比较大的，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叫做铜箔里边的德芙，就前段时间可能在两周之前吧，这个表格里边其实大部分的标的的空间还是比较大，但这两周因为整个 PCB 上游演绎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极致啊，目前铜箔这边德芙，然后这个树脂这边市民啊，东岳是因为在港股，所以一直前面本身就涨得比较少，市民这边也是前两天他异动公告里面首次承认了自己有这个叫做500吨的 PPU， 后面要扩的话大概会这个扩到1000吨，这块弹性还难，因为它市值很小，但前面也主要是异动，所以才关注到它的这个情况。昨天晚上我们也开了市民科技这边的一个专家会啊，然后林伟厦门物业，然后 CCL 这边要走加速，我估计这周应该要走加速，然后华正设备这边主要就是三氟啊，大概是这些比较黄的这些标的呢，它弹性会稍微目前在这个位置弹性会大一点。然后的话就是这个玻璃基板这边，玻璃基板我觉得其实市场上发酵了有一段时间啊，从四月份到现在就大家一直在想就整个市场空间到底能够有多大。我觉得这块如果按市场空间去拍的话，直接就是按照远期就对于载板这边大概有个 30% 左右的这个替代的这个规模去算，应该也有个几百亿啊，如果按照28年29年这样的一个运行的速度去看的话，估计也有个几百亿的这个市场空间。当然现在之前大家可能关注这个整个玻璃基板这个板子啊，关注会高一点，但现在除了这个玻璃基板之外这个 ABF 和 GCP 这块的这个东西，它压合在板子上这块的 ABF 这个膜显得会更加这个重要，就除了这个板子之外 ABF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ABF 它现在主要就是由这个伊布然后还有一些 ABF 的这个膜它给构，还有就是耐分树脂这几板块构成的。那现在就是为了去破局这个 ABF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材料，现在盛义联合盛全集团现在也在搞这块核心的一个产品，所以这块我觉得之前市场关注度比较低，我觉得可以重点看看这块其他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预期差比较大，比如说像玻璃基板这边来宝高科也是一个然后 ABF 这边盛义跟盛全这边是一个，其他我觉得市场讲的其实都相对来说比较多，后续我觉得主要看行业的一个它的一个实际的这个进展吧，进展和落地的情况。那以上的话就主要是我们现在在持续推荐的一些方向和标的，以及在持续推荐标的里边目前觉得本周来讲就是它的涨幅现在还没有那么大，后面空间也比较大的一些票那我们今天就 先这样。好，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